第54篇不能震动的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不能震动的国。我们要领受的国是不能震动的。既然这国是不能震动的，就不属于地，也不属于天。这是很强有力的话，因为我们有这样讲道理的心思，可能对这个说法不能接受，而说，那么天国怎么样呢？圣经不是说到天国吗？不错，新约圣经的确说到诸天的国，但是也说到天要被震动。天既要被震动，证明我们所要领受的国并不属于天。不能震动的国与诸天的国，这两个词似乎是抵触的。但等一下我们要看见，实际上二者并不抵触。一，对于旧约，震动的是给地的警告。对于旧约，震动的是给地的警告。当旧约在西乃山颁布时，地就震动。
那次震动
是给地上百姓的警告。二，对于新约，不仅要震动的，还要震动天，作为从天来的警告。有一天，对于新约，主不仅要震动的，还要震动天，作为从天来的警告。这乃是根据哈该书二章六节的话。三，唯有主和出于主的要长存。地和诸天都会震动，唯有主和出于主的要永远长存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所领受的国乃是出于主自己。希伯来一章十一节论到诸天和地，说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长存。
一切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。
国度其实就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做王。我们已经看见，信心就是主自己在我们里面做我们信的元素。同样的原则，国度就是主自己做王。
为帮助我们领会这事，让我们读但以理二章34至35节。你观看，
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和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就是天上的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由非人手所凿。44节说到那像的脚趾头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45节说到那块石头，是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，从山而出，他要打碎金银铜铁泥。这些经节指明，那块石头就是基督，最后要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，而这座大山就是要来的国度。
因此，我们要领受的那不能震动的国，
就是基督和他的扩大。四，从主而出的国是不能震动的。一，我们已经为着国度悔改，新约所传给我们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。我们是为着国度悔改，太三二。我们得救时可能没有听到这样清楚的福音，那时我们只是害怕下地狱，也希望上天堂，
因此我们可说是为了天堂悔改。这就是把福音传错了，
悔改不是为了天堂，乃是为了国度。二，我们已经重生到国度里，我们已经重生到国度里。约翰三章五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
就不能进神的国。
我们许多人都听过错误的教训，说重生是为了上天堂。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见，重生是为着进神的国。三，我们已经被迁到国度里。哥罗西一章13节说，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。这节经文启示，我们已经从一个国度，就是撒旦黑暗的国度，
迁入另一个国度，就是神爱子的国里。四，召会生活就是今天神的国度，我们在召会中，就是生活在今天神的国度里。
罗马14章17节有力的证明，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国度。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启示录一章9节也证明，我们今天是在神的国里。我约翰，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分的。当约翰写启示录时，他已经在神的国里。
这两节经文是强有力的证明，今天的召会就是国度。 然而，我们也要看见，我们现今所在的以及今天在召会里所有的，乃是在其实际里的国度。那将来随着基督的回来而来的，才是在其实现里的国度。五国度的实际和实现，我们若要明白新约中关于国度的真理，就必须知道国度的两个主要方面，国度实际的一面和实现的一面。今天在召会中的，不是国度的实现，乃是国度的实际。就着外表说，人在召会中还看不见国度，然而国度在我们中间乃是实际。一国度的实际今天在召会里乃是操练和管教，国度的实际即在实际里的国度，今天在召会里对我们乃是操练和管教。假定你在一个摊位上买了一分食物，而收银员多找了钱给你，你若是有操练并受国度的管制，会立即把多找的钱归还。这就是受国度实际管制的经历，既是操练又是管教。今天基督教的光景非常可怜，因为许多基督徒受了麻醉，以为凡事都是出于恩典，所以无需训练操练和管教。但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借着国度实际的管教与操练来拔高召会生活的标准。多年来，我看见主的恩典在我们许多人里面做工，我感谢主在他的恢复中有了极大的进步。然而我们还要把标准拔得更高，我们若这样做，为我们欢呼的天使就要更快乐，因为他们看见有一般信徒对神永远的定旨极其认真。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国度的管教。二国度的实现是来世千年国里的赏赐和享受。国度的实现即在实现里的国度，要在来世的千年国里对我们成为赏赐和享受。我们今天在国度的实际里接受操练和管教，来世在国度的实现里，我们要得着赏赐和享受。我们若读马太16章27节的上下文，就看见主来要照个人的行为赏赐个人，与国度的实现有关。在马太25章21节和23节，主对他忠信的奴仆说，好，良善又忠信的奴仆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进来享受主的快乐，就是得以在千年国的实现里。三，今天接受那灵的操练和神的管教，来时就必得着主的赏赐，并进入安息日的安息。我们今天在国度的实际里，若接受那灵的操练和神的管教，来时在国度的实现里，就必得着主的赏赐，并享受要来至安息日的安息。我们今天若不接受那灵的操练和神的管教，就会失去要来的国度，无法在主回来时得着国度实现的赏赐，无权进入国度的荣耀，无分于基督在千年国里的掌权，并要失去长子的名分，不能在来世承受地土，也不能在基督显现的荣耀里做君尊的祭司，是奉神和基督，更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用他神圣的权柄辖管列国。四，在来世失去要来的国度，丧失长子的名分，意思就是失去赏赐。在来世失去要来的国度，丧失长子的名分，意思并不是要灭亡，乃是要失去赏赐，但不是失去救恩。虽然我们可能会失去赏赐，却绝不会失去救恩，我们的救恩永远坚定。然而在国度实现时，我们能否得到赏赐和长子的名分，完全在于我们今天的操练。五，希伯来书中的警告是指失去国度的赏赐并受神的刑罚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在要来的国度里失去赏赐，丧失长子的名分，意思并不是要灭亡，乃是说我们要失去赏赐受亏损，却仍要得救，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这是希伯来书记载五个警告所依据的基本观念，也是五个警告中随处可见的。这些警告中一切消极的点都与失去要来国度的赏赐有关，也与受神的刑罚有关，而一切积极的点都与国度的赏赐和享受有关。启示录二三章里的七封书信也都结束于同样的观念，得着或失去国度的赏赐。我们唯有凭这个观念才能正确的领会并应用马太五章20节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，对以上这些经文的解释
不是落到卡尔文派极端的客观论，就是落到阿米尼亚派极端的主观论。
这两派都没有看见国度的赏赐，更没有看见失去国度赏赐的亏损。因此，这两派都认为以上经文里一切消极的点都是指沉沦。
卡尔文派相信永远的救恩，人一得救就永不灭亡。他们认为这些消极的点都是指假信徒的沉沦。
阿米尼亚派相信得救的人若堕落了，人会灭亡。他们认为这些消极的点都是指得救后又堕落之人的沉沦。
但圣经完整的启示指出，这些消极的点乃是指失去国度赏赐的亏损。
神的救恩是永远的，我们一旦得着就永不会失去，但我们可能会失去国度的赏赐，尽管人会得救。
希伯来书一切的警告都不是指失去永远的救恩，乃是指失去国度的赏赐。
希伯来的信徒已经得着国度，但他们若从神的恩典，从神新约的路退缩，就会失去国度实现里的赏赐。
这就是作者对徘徊不前致希伯来信徒的警告中主要的关切。
有些基督教教师说，马太25章那个懒惰的奴仆是假奴仆，
这种说法完全不合逻辑。
就如你的孩子有一个是懒惰的，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假孩子。
有些基督教教师因为没有看见国度赏罚的事，所以只好说那个懒惰的奴仆是假奴仆。
另一面，有的教师则说，
懒惰的奴仆是真奴仆，却堕落而失去了救恩。
我们已经看过，神原初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，有他的形象而彰显他，有他的管制权而代表他，并得着这地。
这是正确的人生。
因着人从神原初的目的堕落，神就来救赎并拯救我们。
这是神的救恩，其中有长子的名分，包括三方面。
做祭司，有神的形象而彰显神；做王，有神的管制权而代表神，
并且为着神永远的定旨，得回全部失去的地土。
我们若活在这长子名分里，自然就在神国的实际里，
因为神国的实际就是长子名分的活出，就是完满长子名分的实化。
因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在这世上与神合作，神就凭他的智慧决定要把长子名分当作赏赐。
我们若接受恩典进入至圣所并与神合作，就必定活出这长子名分。
这样我们所活出的就是今天国度的实际。
我们今天所活出的实际到了国度实现时，就要成为我们的赏赐。
这是神原初目的的完成，也是我们在来世的得完全、得荣耀以及得着魂。
结果我们就会有正当的人生，有拔高复活的人性。
这是整本圣经极重要的中心点，
而圣经在这世上也是一贯的。
这一切如何才能做出？
唯有借着我们转向灵，进入至圣所，经历基督一切的丰富，让生命的律带我们从一个阶段的荣耀进到另一阶段，而浸透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。
希伯来12章29节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
神是圣别的，圣别是他的性情，凡与他圣别性情不符的，他这烈火就要烧尽。
希伯来的信徒若偏向神所看为凡俗不圣的犹太教，
就会成为不圣的。
圣别的神既是烈火，就要把他们烧尽。
神不仅是公义的，也是圣别的。
我们要满足神的公义，就需要借基督的救赎得称义。
我们要满足神圣别的要求，就需要成为圣别，就是被这位属天的、现今的、活的基督圣别。
罗马书是为着神的公义着重称义，
希伯来书是为着神的圣别强调圣别。
为此，希伯来的信徒必须从不圣的犹太教圣别出来，归于这位在新约下在子里已经将自己完全彰显出来圣别的神，
不然他们就会因世俗的老宗教受到玷污，
而受这位是烈火圣别之神的对付，
那真是可怕。
难怪保罗极其关切主的可畏。
希伯来书的中心点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圣别性情，
我们在这一点上若不与神合作，就会干犯他的行政。
干犯神的行政是神管理行政的事，
干犯神的律法不如干犯他管理的行政那么严重。神已经启示，我们若不在他行政的经纶中与他合作，反而干犯他的行政，他就要惩罚我们。
这意思是说，在积极一面我们会失去国度的赏赐，在消极一面我们要受刑罚。在希伯来十章和十二章，我们看见有道路要走，有赛程要奔跑，也有路径要通过。在这两章中也有刑罚、赏赐和国度。这三件事是构成本书基本观念及重要的部分。
新约圣经中没有一卷像希伯来书这样清楚启示出神经纶的中心点，因为其他各卷都没有把我们指向至圣所
和约柜内的生命之律。虽然罗马八章二节提到生命之灵的律，但希伯来书讲到生命之律远比罗马书更为透彻。
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要接受这书中神经纶的启示，
我们若肯接受，在国度实现时就会得赏赐，我们若不接受，就会因干犯神行政的经纶而受刑罚。那些没有至实之官能的人，或不会运用这官能的人，就无法看见这事。我们对这事极其认真而严肃，但许多别的基督徒并不是这样。我们在这些信息中所看见属天启示的亮光下，必须认真严肃地按正直的路径奔跑赛程。我们今天所奔跑的路要决定我们将来的定命。虽然我们关心将来的定命，我们还必须有恩典对主说，主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不管我的定命，我只要顾到你的经纶。求你顾到我的定命，我要顾到你的经纶。主啊，我要与你合作，不是为着我将来的定命，乃是为着你今天的经纶。
我愿意看见历世纪以来你所未曾实现的经纶能在这些日子得以完成。
我们都必须有这样清楚的意象，并一直被带往前，使神的定旨能在我们中间完成。神要带领一般忠诚寻求他的人进入至圣所，使他们经历生命之律的运行，好成为他长子这标准模型的团体复制。主的回来是根据于这个团体的复制，这个团体的复制若没有完成，主是不可能回来的。主能否得着这标准模型的复制，乃在于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的运行。
我们已经看过，生命之律既不在外院子，也不在圣所，乃在至圣所见证的柜里。因此我们必须进入至圣所，深入见证柜内，经历生命之律。我们知道生命之律在那里，就在我们的灵里。现在只要我们说，主，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，我在这里与你合作，
我已预备好要与你一同往前。
主，求你随意照你所能，照你所愿的来做。我不在意我将来的定命，
我只在意你今天经纶中的恢复，只在意召会生活正当的恢复。
主啊，愿一切寻求你的人都被带到这条路上，好成就你的旨意。
这就是主今天在他经纶中的恢复。